好的智慧，让我们以谦卑的心来到聆听。麻烦 Emily 传道。
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好久没在大家当中和分享上帝的信息，真的很开心，好像真的回了家的感觉。好多谢主席刚才带了我们读 一次这个诗篇九十篇，一篇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诗篇。所以一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有没有印象呢？最常听到这一首诗的分享是在什么场合呢？我听到涉安息礼拜，是不是？有时在报道会，讲员都会喜欢用这一篇的诗篇来去谈论人生的。不过究竟这一首诗的主题是讲着生死教育，人生苦短啊，你预备好将来的归宿未呢？抑或生涯规划，人生苦短啊，你准备好怎样去有效地善用时间管理人生未呢？两者皆是，抑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呢？在正道之先，我首先要讲明一下，就是有关诗篇的研读，因为它有自己的独特的问题，所以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向来做切入点的。换句话说，当我们读一首诗的时候，是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去细味。就好像你走入一个画廊，你欣赏一幅的画，或者去欣赏一帖的书法一样。今天我只不过是尝试去提供多些的背景资料和文学分析来去做导赏，好希望给大家可以对这首诗有多些的角度来去欣赏。不过最紧要的就是我很希望能够尽量将神的话语解开，让诗篇亲自说话，让神人摩西晚年的这首的祈祷诗再一次的感动我们，让我们都稍稍能够领悟到一些与岁月和好的智慧。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按照诗篇希伯来诗歌常用的题材，我整理出一个所谓的线形结构。整首诗一共分为三层，每一层是各自互相的呼应的。中间第十二节就是这篇诗的核心的讯息。第一层 A， 永恒的创造主是人永远的居所。最尾嗰节，愿上帝建立人手所作的功。第二层 B， 人生短暂，最终都是要归回尘土。 B part 就是短暂人生，摩西有三个愿望。第三层 C， 人因为罪会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对应的是摩西三求耶和华转回施怜悯。核心的信息是第十二节，数算日子得智慧。让我们逐层来到去赏析一下。第一层，主啊，你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的居所，都是我们的避难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在整首的祈祷诗里面，摩西用了三个不同的名称来去描述他所祈祷的对象，分别就是主、上帝和耶和华。而第一和第二节就是用了主和上帝这两个的名字。摩西一开始就说主啊，希伯来文就是阿道奈，这个很有意思。你想想，作为一个以色列民族的领袖，摩西他是以一个仆人自居， 而他效忠的对象，他的主人就是那一位永恒的创造主。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万物都未被创造之前，上帝已经存在。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最重要的是，这两节的经文，摩西用了你和我们来到去表达上帝和人之间的一种亲密的关系，而不是纯粹一个创造主和受造物之间的从属关系。似乎摩西在这里很想告诉我们，唯有这位起初就创造天地的上帝，才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和避难所。跟着对应的就是第十七节的下半节，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原文希伯来的原文里面直译应该是，愿你为我们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它。唯有新译本是将为你们这个最重要的词语翻译了出来，因为这个是重点的所在。在这里摩西似乎是将有限的人手所做的工与无限的上帝亲手创造的宇宙世界直接联系起来，祈求上帝为我们来到去建立它。这个是诗篇九十篇第一层很重要的信息。诗人想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本身是不能够永存的，唯有回去到永恒的上帝里面，人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意义。读到这里，我想起我自己的生命宣信。我初信主的时候，我已经领略到这个道理，这个是我的生命宣信。我觉得人本身真的很有限，但是只要我们连于无限的上帝，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有无限的可能性。见到一些弟兄姊妹点头，很明白，有信仰经历的人都体会过，我今日成为何许样的人，岂不是上帝的恩典。第二层的呼应，人生很短暂，最终都是要回去尘土的里面。诗人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世人啊，你们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第五节其实原文的意思直译下来，我觉得 更加精彩。摩西原本想讲的是，你冲走了他们好像睡一觉，他们好像早晨生长的草，早上发芽生长，夜晚就要割下枯干。相对于上帝的永恒性，诗人在这里话锋一转，在这里慨叹人生却好像去如流水一样。在这里摩西用了两个的意象来到去形容他对于人生的感觉。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是什么？哪两个意象啊？人生好像什么？好像南柯的一梦，也都好像什么？花草的枯荣。但更值得我们留意的是，这一切是谁造成的？摩西说是上帝，是你使人归于尘土，是你冲走了他们。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经所记载有关人类的起源？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这样记载，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来到去造人，将生命之气吹入亚当的鼻孔的里面，那人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或者亦做有生命的人。而当亚当和夏娃受了蛇的诱惑，违抗了耶和华的禁令，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得到上帝的惩罚，又是什么？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说， 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食物可吃，直到你归了土地，因为你是从土地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回尘土。原来人要归回尘土，其实是同始祖犯罪息息相关的。死亡从来都不是好像我们经常听说的是人死如灯灭一样的虚无，亦都不是尘归尘土归土的自然定律。因此上帝在这里说，世人啊，你们要归回，是上帝向人发出一个宣告，世人啊，回来啦，回去尘土那里啦， Return to dust。 在这里诗人留下了一个伏线，留下了一个伏笔，就是归回这两个字。去到第十三节，摩西祈求耶和华转回，其实原文是同一个字，都是 return。 去到那里我再跟大家来到去解释。相对应的是，短暂人生的里面，摩西有三个的愿望，或者三个的祈愿，应该这样说。而这三个的祈愿是层层递进的。他说，愿你的作为被你的仆人看见，不是上帝要来祝福我们的计划，乃是要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计划。愿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换句话说，愿上帝的作为不单止停留在我们这一代，更加要延续去到下一代。愿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都认识上帝。第三愿是，愿上帝的美善在我们身上显现，也都是说，愿上帝你的荣美浮给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印记。我觉得或者到了摩西他晚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发现，他发现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活得有多长命，甚至不是完成了有多少的梦想，而是怎样在有限的日子的里面有幸可以看见上帝的工作，可以传承上帝的荣耀，并且能够活出上帝的荣美。来到这里，我想起前中国神学研究院的院长，大概在半个月之前，即是7月19号身故的恩师李思敬博士。其实大概在6月的时候，我在一个群组里面已经知道老师癌病复发，还说今次都有点辛苦，所以就借住探访。我们唯有就只有在祈祷的里面纪念上帝所爱的仆人。所以当真的他的死讯传来的时候，我们都不敢相信。我们第一时间就问有没有做了 fact check， 后来陆陆续续证实了是真的，但我的心都不能够接受，为什么会这么快的。及后我有机会读到恩师他的遗作《旧约圣经神学下卷著作圣卷》的一篇的自序，我仿佛听到恩师的告别之言，我才能够稍微从不舍之中得到安慰。在师母的书序里面，我的另一半与这本书更加写得真挚全神。原来在10年前2016年大病初起的有一日，跟老师老友鬼鬼的天父就跟他商量，师敬啊，我不医好你可不可以啊？答的也很爽快，可以啊。师母说，当时他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不医好的经过会是这么美满。在老师患病的期间，他仍然出任终神院长一职，直到5年之后，即是2021年，他健康检查发觉有异样，于是经过院董会一致的同意，他就提早放下繁重的行政责任，也都婉拒了不少的讲道教学的邀约，专注 所托之事，就是写作。按师母的描述，最特别的是当他退下了前线之后，病情并没有如预料的每况愈下，反倒是重新稳定下来，化疗去到2026年的4月才结束。我不知道那卷那三卷的旧约圣经神学是不是他一边做化疗一边努力不间的成果，但师母说他当时候是如有神助的下不神速，跟之前做博士论文成年才挖到一个的研究题目出来不可同日而语。写这篇自序的时候刚刚好就是今年的3月中3月14号，也都是老师要再度接受化疗之际。老师他写着说，主若愿意，我准备展开翻译旧约圣经的企划，每日好精神的那半日，我想我都可以完成到3-5节。这个是我预算未来几个月化疗期间最有效的减压的 OT 职业治疗。求主怜悯，也都衷心谢谢你们的恳切待徒。师母一段说话写得很好，她说如此严谨的自学考究讲解，年间偶尔会遇上一些有潜质有兴趣有悟性高的年轻生命，这个固然是带来伯乐相马难得的喜悦，不过作为配偶去近距离的观察，他说能够真正触动老师最大的喜乐，却莫过于得悉原来有市区街头的老街坊、中年的点心师傅、孤军独斗的远方宣教士，就着最简陋的工具灯火，亦都能够细听吸收他解读神的话语，这个是他的最大的喜乐。的确，自从1997年平地一声雷的这一本《恩怨情仇论旧约》，其实是一个连续十讲的讲道的专题演讲结集成书的，我们如珠如宝，我们读神学嗰几年到现在都是拎着这本书，去到现在2026年这三卷的旧约圣经神学的遗作，还有无数的主日正道经卷系列和专题讲座，这些大部分都在 YouTube 现在都找得回。在70年在世寄居的生命，在现代来讲其实都是有点短的，是吧？李先敬博士牧师他为华人教会留下了宝贵的属灵的遗产。顺便一提的是，其实师母都是本身都是一个资深的康复社工，也都同时是一位癌症的康复者。20年前左右，2007年，他都曾经患过乳癌。这一本《受比斯更为有福》，一个助人者受助的故事，是他康复10年之后出版的日记。他情真意切地见证了一段眼泪之中仍可尝到真切的喜乐，忐忑之上还有出人意表的平静安稳，软弱困顿之外尚存着那不容夺去的属天盼望的生命经历。这句也都写了在老师的自序的里面，我相信也都是他的生命的宣信。有两本可能大家都比较忽略的，就是《五经行》、《妥拉宗的生命智慧》和《16条在教会不敢问的问题》，分别是我李先生，是我们在中神对他的尊称，在台湾的校园杂志和加国华人教会的期刊里面撰写的专栏所结集的，因为专栏的字数所限，所以是字字珠玑。 一个生命就摆在我们的面前。第三层的呼应，人因罪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受烦，转眼即逝，我们就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因着敬畏你而晓得你的愤怒呢？因你的怒气我们被吞噬，因你的震怒我们被淹没。这段是成首诗最沉重亦都是最深奥的一层的呼应。我们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摩西终于直接指出问题的核心，人生不单止短暂，还是会因为罪而在上帝的震怒之下。这里所说的70岁、80岁并不是指我们现代人所说的平均年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平均的寿命远远不止这个岁数。摩西死时大家又不知道多少岁、有人知道他是长命120岁的。他的姐姐米利暗和他的哥哥亚伦都是死于离开旷野进入迦南之前的时候，所以他们死的时候都大概要已经接近130岁了。大家还记不记得米利暗是谁？就是当摩西 BB 在约旦河里面那个草篮里面的时候，那个姐姐在那等着，等到法老的女儿出来将她的弟弟救回来。所以那时候米利暗可能都已经70-80岁了。摩西120岁死，米利暗死的时候是否接近130岁呢？合理的推论，是不是？所以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可能是指到摩西回望出埃及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的一种的感叹。在民数记第14章29节那里这样记载，你们中间被数点的，凡20岁以上向我发怨言的，你们的尸体必倒在这旷野中，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游牧40年，担当你们不信的罪，直到你们的尸体在旷野消灭为止。所以条数是这样计的，20岁加40岁，40年，是不是即是60岁？所以如果有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30岁，那他死的时候就是70岁。如果有人40岁的时候离开埃及的，那他死的时候就是80岁。如此类推。值得留意的是，在出埃及记第12章37节这样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以色列的离开埃及的时候，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一共有60万。大家计下数，用40年来到去计，即是说平均每年大概有15万的男人死在旷野的里面，每日就有40个以上。如果再加上同行的老弱妇孺，每日实际的死亡人数是超过100人。换句话说，在40年的旷野生活几乎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埋葬死人的现场。这个让我想起在当年 COVID-19 横行的时候，那些电台电视台每日所报道的全球的确诊和死亡的数字，传出来的图片画面简直就是人间的炼狱。现在正陷响战争、天灾人祸的情况都是没有改变。至于为什么出埃及入迦南这个路程原本只需要11日，最后却变成要在旷野漂流40年呢？ 時間關係，我冇辦法喺度做一個詳細交代。大家有興趣嘅可以翻去睇翻《民數記》十三章同埋第十四章。我呢度只係直接咁樣嚟到去解釋下耶和華對呢個判刑嘅解釋。《民數記》十四章十一節耶和華咁樣講：呢班嘅百姓藐視我要到幾時呢？原文藐視係一個好強烈嘅動詞，意思近乎就係睇輕我，拒絕信任我。民数记十四章廿二节耶和华继续咁样讲：呢啲人虽然睇见我嘅荣耀，同埋我向埃及同埋旷野所行嘅神迹，仍然要试探我十次，包括抱怨环境、冇水饮、冇啖好食、条路好难行，多次嘅怀念埃及嘅所谓好日子，就有咩呀？起码有葱有韭菜食。虽然不断咁样睇到神迹，却依然唔相信耶和华嘅应许。探子事件、拜金牛犊，不断不断咁嚟到去试探耶和华。于是耶和华就宣布：我按你哋窥探嗰地嘅日子嘅四十日，一日一年第一日，你哋担当你哋嘅罪孽四十年，你哋就知道我疏远你哋。我耶和华讲过，我必咁样对待呢一切聚集对抗我嘅邪恶。会众，他们必在这个旷野当中消灭，死在这里。和合本直接翻译耶和华对他们的称呼是邪恶会众。大家可不可以感受到耶和华这一份的震怒啊？于是耶和华就决定疏远和对抗以色列人。或者旷野漂流这四十年，其中一个意义可能是淘汰旧的世代，预备新的世代。摩西顺便可以利用这个漫长的时间，重新去训练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学习去顺服和倚靠神，为最终进入迦南建立国家做准备。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新的一代依然保留着上一代的犯罪基因，或者是说人性的软弱。民数记廿章第十一到十三节咁样记载，当时嘅以色列人就嚟要结束个四十年旷野漂流啦。新一代嘅以色列人依然因为冇水饮而抱怨，结果因为摩西冇听从耶和华嘅吩咐，吩咐嗰啲磐石流出水嚟，而系出现嘅责备百姓，并且用翻四十年前嘅方法，就系用个杖去击打磐石，使啲水流出嚟。说时迟，那时快，耶和华即场就对摩西和亚伦这样说：因为你们，即是摩西亚伦，不信我，没有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能领者会准进入我要赐给他们的地去。意思就是说，摩西和亚伦在旷野辛苦了四十年，最后他不能够进入应许地迦南。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段的历史一直以来会不会都瞪摩西好不大啊？耶和华对摩西是不是太 harsh 啊？很多人都点头，太苛刻了。诗篇第106篇32到33节有这样的诠释。诗人说他们在米利巴水有惹耶和华的法怒，甚至摩西亦都因他们的缘故受亏损，是因为这班人触怒了摩西的灵，摩西就用嘴说了急躁的说话。究竟摩西是讲错东西还是做错东西呢？而惹上帝这么大的愤怒呢？我们真的不得而知。我们就是知道耶和华提出这个判决的原因是你们，即摩西和亚伦，不信我，没有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尊我为圣。这句说话，这两句说话，我想就足以成为我们的提醒。因此摩西向诗篇九十篇第十一节这样说：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谁因着敬畏你而晓得你的愤怒呢？可能是一语相关，讲的是当时候的百姓，也可能是摩西讲回他自己。 中神的辅导系的老师欧长江老师曾经讲过，他说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会怕很多东西，但是就是不懂得怕上帝。他曾经分享过这两幅的图画，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我们会怕人家怎样看我们，我们会怕失败，我们会怕失去，会怕失控，会怕老，甚至会怕死。他说适当的害怕当然是可以成为一个人的成长的动力，但是种种不健康的恐惧有时候就好像一个巨大的摄石，搞到我们整个人都站不直，甚至被扭曲。唯有我们懂得怕上帝，懂得敬畏祂，那份的恐惧就能够使到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得稳，其他的恐惧就不至于将我们扭曲。同意吗？我觉得很好的提醒。第三层的呼应，十三到十五节，摩西三求耶和华转回施怜悯。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怜悯你的仆人们，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使我们喜乐。这里摩西祈祷的对象转向了做耶和华，强调的是上主的立约和救赎。之前提到第十三节转回，这里和第三节的归回是同一个原文 return 的意思，所以这里是圣首诗的很重要的一个的转捩点，不是告诉我们人怎样去逃避死亡，而是当人因为罪要回到尘土的时候，究竟上帝是否愿意回到人的中间呢？换句话说，既然上帝是使人回去，摩西就在这里恳求上帝回来。因为之前我们有提到，因为人的犯罪，耶和华和人怎样疏远了。唯有神愿意回到人的中间，不再疏远人，不再与人敌对，人才能够在短暂的人生的当中，每天都能够饱尝上主的慈爱。就算在旷野受罚、受苦、遭难的日子，都能够经历从上主而来的喜乐。这里说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这里的早早其实应该是翻译到早晨，解释是每一日我们都能够尝到主的慈爱，无论是和福的时候，而不是早一点的意思。这个是正正呼应着第五到第六节所描述的，你冲走他们，他们如睡一觉，好像早晨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这些是每一天活天所出现的现象，同样我们都要每一天来去经历上帝的慈爱。哇，隔壁唱歌我好大压力啊。整首诗的核心，给少多少少时间，我今天大家忍耐一下，我想 讲完整这首的诗。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因为摩西知道问题从来不单止是人生的苦短，而是怎样在有限的人生的当中学会敬畏神，从而去校正自己的人生。我在想，当摩西知道自己不能够进入迦南，就来要离场的时候，他大概会坐在这个山头上面，回顾自己一生所作所为，成败得失，这些是 doing 的层面。我想他都会更加去回顾自己的身份的转变，从 being 到 becoming， 或者经过一轮的数算，他得到以下的真正的智慧。 我们来回顾一下摩西的人一生。他在世寄居120年，每40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第一个40年，摩西在挣扎，我是谁？我是埃及王子啊，还是我是希伯来人？摩西拥有别人羡慕的一切，他被法老的女收养成为儿子，在皇宫成长，受最高级的教育。使徒行传第7:22这么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办事都有才能。然而他知道他自己并不是埃及人，他的血液里面流着希伯来人的血。希伯来书11:24说，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一同受苦。40岁那年，他为了救助受压的同胞，他杀死了一个埃及人。这个的行动的背后，或者不是出于所谓的义愤，我觉得更加像是一种身份的表态，我要站在自己的民族这一边。但是结果怎样？埃及人要追杀他，希伯来人也不接受他的帮助。换句话说，40岁之前的摩西其实一直活在两个的身份之间，我是王子，但我不是埃及人，我是希伯来人，但我却不是好像那班为奴的希伯来人一样。第一个40年，埃及的王宫是摩西活命的避难所，但是是不是他的永恒的居所呢？答案肯定不是。第二个40年，在米甸流亡的日子，摩西经历的迷失是，究竟我是一个失败者啊，还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来的？40岁到80岁是摩西人生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40年，但是他是最重要的40年，因为他经历了最显著的身份危机和转机。我们从他两个的仔的名字，他所改的名字，我们就几乎可以看到摩西在米甸那40年前后的心路历程。他第一个仔叫做甲逊，意思就是说，我是在外地作了寄居的，一个充满了失落感的名字。摩西看自己是一个流亡者、异乡客，他的人生是被放逐的。他第二个仔在出埃及记第18:8，事隔16章之后，叫做以利以谢，意思是我的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了法老的刀。这个是摩西回首来时路的时候，他重新认识神的记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圣经没有去记载。或者米甸这40年的摩西没有了走路大风的王子气场，没有了领导的工作，没有了群众，甚至没有了掌声，得回什么？就是咩？得回羊和旷野和家庭生活等等日复一日的平淡。从世界的角度，这40年好像浪费了，但是从神的角度，这40年可能是摩西最重要的灵命培育阶段，让他在这里可以认识神，认识自己。这40年摩西学了些什么呢？年轻的时候，可能摩西相信是上帝需要我，使徒行传7:25，使提反在大祭司的面前自辩的时候，他曾经引述摩西的故事。使提反说，摩西以为他的兄弟们一定明白上帝是藉着他的手，因为他是埃及王子嘛，是不是你去搭救这班百姓，结果是事与愿违，最后还要搞到没鞋玩剧走，流亡到去米甸。在米甸的后期，摩西开始明白了，其实不是上帝需要我，是我需要上帝，是我有上帝帮助我，我才可以脱离法老的手。所以用一句说话来到去总结摩西米甸这40年的灵命成长，摩西不是看低自己，又看低自己变色，懂得去欣赏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而是从我是一个失败的寄居者，转变成为即使我变成一个普通的牧羊人，都有上帝的恩手在其中。 更加有意思的是，当摩西开始在米甸过着一些平静的生活，甚至打算在到落地生根终老的时候，耶和华却走来呼召他去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拯救整个民族脱离苦海，脱离埃及首相约瑟离世之后奴役了他们400年的聚居地。而且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是正正是摩西的美景之源，他的 unfinished business。 不过今次不是用他的王子的身份，用他人的方法，今次是用神的方法。原来米甸曾经是摩西的避难所，但是还未是他的永恒的居所。第三个四十年，摩西可能要问他的真正的身份是民族领袖还是神的仆人。有人说80岁到120岁是摩西最辉煌的岁月，用现代的讲法是最高光的时刻。从人的角度，摩西即或不是以色列的国父，他绝对是民族英雄，是吗？因为他带领了以色列人面对十灾，使红海的水分开，逃过法老的追兵，最后更加在西乃山上颁布十诫，成为了以色列最基本的立国宪法。但与此同时，上帝似乎不断地拆毁了摩西这个超级英雄的情义结。当摩西不断去经历百姓的抱怨、百姓的反叛、可拉党的叛变、金牛犊的事件，一次又一次上帝提醒他，这些不是你的百姓，这些是我的百姓，这些不是你的百姓，这些是我的百姓。不是埃及王子，不是落入寻常百姓家的牧羊人。最后这四十年，摩西找回自己的名字，他是耶和华的仆人的摩西，神人摩西。经历了这样的回顾数算，或者摩西终于明白，不入迦南地都不紧要，因为迦南地亦都不是他的永恒居所，唯有上帝才是他真正的永恒居所。他一生无憾了。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诗篇九十篇无疑是摩西个人的救恩历史，但原来诗篇九十篇的最重要性不单止在他的内容方面，更加是在他在整部诗篇里面的位置。简单来说，诗篇一共有150篇，犹太传统和现代学者普遍将它分为5卷，诗篇九十篇正正是第四卷的第一篇，因此它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的功能。第三卷结束，即是第诗篇89篇的时候，其实是在王朝的危机的时候，所以整篇的诗篇89篇充满着张力。诗人问，89篇的诗人问，神曾经应许大卫，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现在现实的却是国家亡了，圣殿毁了，王位失落了，百姓都被掳了。诗篇89篇最后的几节几乎是近乎哀哀号地来到去质问上帝，耶和华啊，你从前凭着你的信实向大卫立约的慈爱去了哪里啊？简单来说，第三卷留下了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大卫王朝都失败，那神还可不可以掌权呢？诗篇九十篇提供了很重要的答案。在这个问题之后，第四卷提的不是以大卫作为开始，它是以摩西作为一个开始，神人摩西的祈祷。这个是成卷唯一明显标明摩西名字的诗篇，编者似乎故意将读者带回去大卫以前、王国以前，甚至是圣殿之前出埃及旷野的时代。换句话说，第四卷想告诉我们，神的统治并不依赖大卫王朝，即使没有王， 上帝仍然作王。如果将诗篇150篇当成一部属灵嘅旅程，第一和第二卷大卫王朝的兴盛和信靠，第三卷是王朝的崩溃和信仰的危机，第四卷是重新确认耶和华作王，第五卷是盼望新的救赎和赞美。诗篇90篇正正是将读者的眼光从失败的人间君王，帮我们转向永恒的天上君王。或者当我们环顾世界的纷乱、动荡、崩坏，当我们慨叹何处是净土的时候，但愿诗篇90篇仍然都能够向我们说话。这堂基督的信息量很大，最后我想邀请大家眯埋双眼，做几下深呼吸，让个脑休息一下。静静地听我将诗篇90篇重新地读一遍。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世人啊，你们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雨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冲走他们，他们好像睡了一觉，好像早晨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被割下枯干。因你的怒气，我们被吞噬，因你的震怒，我们被淹没。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是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受烦，转眼即逝，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因着敬畏你而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怜悯你的仆人们，求你使我们早晨就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使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们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的上帝的恩宠归于我们的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我们手所作的功愿你建立。如果上帝透过诗篇90篇今天有跟你讲说话的时候，我们不妨就将这个的感受带回家，继续寄来到去细微跟上帝来到去祈祷，将时间交回给主席。